您正在收听的是 SBS 中文普通话节目。
疫苗的研发进展已经震惊了全球。英国在上周就已经批准使用辉瑞和 BioNTech 联合研发的疫苗，并开展大规模的疫苗接种。但是，一些人对如此迅速的发展态势持怀疑态度，他们不确定疫苗接种是否安全。在澳大利亚，魏玛医生 Abhishek Verma 在今年大部分的时间里都在安抚对疫情过度担忧的患者们。但是现在，这位居住在墨尔本的家庭医生对潜在的疫苗也秉持怀疑态度。我们对接种疫苗有许多问题，它安全吗？接种是强制性的吗？是否存在潜在的危险？他的目标是为了让患者及时了解事实，并让他们在需要接种疫苗时做好准备。作为一线的全科临床医生，我们正在做的就是同患者进行公开的对话，并在他们每次就诊时解决他们的问题。患者们担心疫苗接种的安全性和强制性，我们尝试抓住这些机会，从卫生部以及临床实验获得数据。我们试图利用实践中的证据来推广我们所认为是安全而有效的疫苗。目前，澳大利亚离大面积接种疫苗还有多远？在因测试结果呈 HIV 假阳性而放弃了昆士兰大学研制的疫苗之后，澳洲政府还有三个候选方案。首先，政府已经将牛津阿斯利康疫苗的购买数量增加到了5380万剂。这款疫苗尚未获得批准，但已经证明其有效率达到了90%。其次，澳洲已经订购了美国公司 Novavax 生产的5100万剂疫苗。这一款疫苗也需要进行进一步的实验。1000万剂辉瑞与 BioNTech 联合生产的疫苗将被运抵澳洲。尽管疫苗的有效率达到了95%，但是其最新的 mRNA 信使技术还无法在澳大利亚本土得以生产。南澳大利亚大学的流行病学家艾斯特曼 Adrian Esterman 教授说，澳大利亚还加入了世界卫生组织的 VOVAX 计划，超过189个国家宣誓会共享研发成功的疫苗。这使我们有机会获得大约另10款正在研发的疫苗，其中一款是 Moderna 公司的疫苗，他们正申请美国食品药品管理局的紧急使用权，所以我们最终会获得它。但是现在尚且不知何时才能分发这些疫苗。艾斯特曼教授表示，国家药品监管机构治疗用品管理局 TGA 对批准使用潜在的疫苗有严格的规定。他补充道，考虑到目前澳大利亚本土病例清零的状态，没有必要操之过急。在澳大利亚，我们已经有许多天没有发现 COVID-19 新冠病例。我们现在的处境很好，没有必要为获得疫苗而操之过急。所以我们的监管机构治疗用品管理局更倾向于等到获得完整的测试结果，谨慎的观察批准再开始接种。预计大概明年3月份前后会开始接种辉瑞和 BioNTech 的疫苗。疫苗接种的成功需要大多数人知情并愿意参与其中。在澳大利亚，一些人担心这个国家的少数民族会被排除在外。魏玛医生表示，对一些新移民群体来说，语言上的障碍以及缺乏适合其文化背景的医疗措施，使得他们经常被忽略。他们一直以来都或多或少地被剥夺了权利，无法加入到基础保健和一些通常的实践中。所以，我想这些人可能会有一些特定的障碍，因为如果他们无法从正确的途径获得信息，他们更有可能被误导。州和联邦政府部门应在疫情期间与澳大利亚的移民社区沟通交流错误而饱受批评。从糟糕的翻译文件到缺乏与社区代表的交流，这意味着人们会通过非官方的资源来获取信息。维州伊斯兰委员会的发言人萨尔曼 Adele Salman 表示， 他听说在澳大利亚穆斯林社区，误导性的信息已经在网上传播。网络上有许多误导信息，我认为让正确的信息有效的传播非常重要，否则就会有许多虚假消息在散播恐惧、阴谋。很多类似的事件已经发生，所以我们需要确保正确的信息得以传播，以消除这些假消息。我们需要可信的资源，通过恰当的途径来传递这一信息。萨尔曼表示，通过可靠而多元的信息源来传播公众教育信息至关重要。他补充道，与有关疫苗的虚假信息做斗争，并不只是澳大利亚多元文化社区，而是所有人所面临的挑战。我想我们现在就需要开始。我知道疫苗在明年的二月或三月才会被推广，他们应该开展信息宣传、增强意识的活动。我认为这是一个信息宣传活动，一个公共安全活动，我们需要采取这样的方式。他们不应该等到开始接种疫苗时再开始活动，他们应该从现在就开始这些活动，这么做很重要。澳大利亚卫生部通过声明的形式告诉 SBS 新闻，他们会继续就 COVID-19 疫情的应对策略，向多元文化社区的领导组织和利益相关者咨询建议，包括疫苗的研发和分发以及相关的交流策略。他们还刚成立了一个文化及语言多元社区 COVID-19 卫生建议小组，并在上周召开了第一次会议。
了解澳洲，融入澳洲，欢迎登录 sbs.com.au/language/mandarin 获取更多澳大利亚新闻和资讯。